年后花呀，忘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福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打箭在穴。耶和华呀，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唱诗歌颂你的大能。
这首诗里面这个王是指的谁了呢？
地上的王。
就是大卫自己呢，还是谁？
应该双关吧。
没错。你既可以说他是弥赛亚，基督作王直到永远，你也可以说是大卫。因为我们到了天上啊，作王的除了基督一定还有谁？大卫。
我们都与基督一同作王了，大卫当然要作王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应许。
他写的东西简直就是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天国好像简直就在讲到那个景象。
第四节，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常就知道原来。这句话指什么？
你看英语的话，他实际上是向你求生命。
Okay.
中文翻成求寿，你使他日子长久，所以这个寿字是从这个日子长久来。但所谓的日子长久，实际上是没有日子了 ，forever and ever， 没有穷尽，他的年日没有穷尽。大卫在写这个时候啊，就像主耶稣引大卫的时候说主向我主说。那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又称基督为主呢？那时候就把法利赛人难倒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看见大卫在他的心里面，尤其到了他晚年的时候，看大卫写诗，你根本就忘记这个圣殿只是个蓝图而已。还有一方面呢，他对于神坚立他的家室直到永远，他是很有把握的。而且这个永远不只是说他的子子孙孙在这个地上作王，他是知道说他在永远里面是活着的，要不然他不会说至于我只要能够在醒来的时候得在意中见你的面，他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大卫对于他的永生是很有把握的，他甚至对于就像我们上次查那首诗，他对于他在永远里面神给他的地位，在十八篇里面他已经是完全接纳下来，好像已经做成了一样。他知道他不但在地上是大有荣耀，他在天上，他在永远是大有荣耀的。因为只有他这一个王，神与他立了所谓永远的约，所以大卫才说，我算是谁？你的仆人算是什么呢？你既然这样恩待他。可是他对于这样的恩待，他就没有再留在那个我受不起那个阶段，他同时呢，他就完全用信心承受下来。这个是往往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缺乏啊。一方面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的确是很卑微，可是在永远里面，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我们就不丧胆啊，我们心智上要做大人。 他会不会有一个以美服迎接我们？会呀，有没有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这些东西都要把它用信心承受下来，那是我们你就能够因基督作王，因基督给我们的救恩，那个有叫做一个何其大的快乐。这个叫鸿福，翻得非常中国话，就是 most blessed， 没有比这个更有福的。这不是在讲这一生最美的福气，这是讲到永远的福，在那里有永远的福，有生命的福，对不对？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至高者的慈爱必永不动摇，依靠他的也永不动摇。锡安山永不动摇，耶稣从死里复活永不动摇，这个是在天国里面的律法。当神的子民都顺服在这里边，都看见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同心了，其他东西真的都不重要，对不对？他这些话多么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有没有讲到任何的神学的知识？没有，一点都没有，连那个味道都没有。好了，这章也不难明白，对不对？大概知道它的特色，知道它怎么写的，你读起来，你背起来就有味道了。那我们才读了20篇，他已经讲了多少知道永远，永远在他的心里面，好清楚，好清楚。然后最后一节也是非常启示录的啊，是因为神的能力显微至高。我们看见了，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不是吗？羔羊坐在宝座上，四活物12长老就唱歌啊，众圣徒就唱歌啊。真正的歌颂，真正的赞美敬拜，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显微至高。所谓显微至高，就是一切都彰显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也就是今天听不见就是了啊。我想包括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你都知道，你去参加这种万人大集会，大家一开始唱的时候，不管他是唱的这个东方红啊、义勇军进行曲，还是美国国歌，你唱的时候，这么多人一起唱的时候，你有一种心神被震动、被拉去的感觉。你知道，到了永远里面，当神的能力显为至高的时候，我们就唱诗，那个是把你的灵魂都抓走的东西。你要期望那一天啊！这圣经里面是给我们露出来很多很多永恒里面的奥秘，永恒里面的那个永远的曙光，让我们稍微能够看见一点点神要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以及我们在锡安山上，我们在那个啊，明露在天上诸长子共聚的总会的那一天的那一点点的天上露出来的光，你要看见了，你要欢喜了，你要往那里去啊！你在那样的光里面，你就忘记现在还在接受放射线治疗，现在老了，现在什么都不是。神赐给我们的荣耀跟应许，跟我们在天国里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传道人都不太讲，好像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讲，我们眼睛就还是留在啊这一生啊，这个困难那个祝福是不是？那个婚姻那个健康，哎，我们老是留在这里。实际上，真正能够鼓励人，你会看见什么东西鼓励大卫，就是他几乎每一篇诗都一定要露出来的那个永远里面的经过。哎呀，那个实在是太荣耀。连主耶稣最后他祷告，他说：“父啊，现在使你得我荣的使，现在求你使我得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你与我共享的荣耀啊！因为耶稣看见前面的荣耀，看见前面的赏赐，就轻看羞辱。”最能够给我们力量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年纪越大，我们知道的越多，实际上你不是要知道更多的神学，你要看见天上的事情，那个天上的事情是真的能够把你养大的。嗯，还没有别的这一章 没有的话，我们就到了二十二篇了、啊。这个二十二篇可是最重要的弥赛亚诗篇之一啊，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篇是干什么的。
二十二篇对吧？诗篇二十二篇，
对，
大卫的诗，教育灵长，哎，调用什么？朝露啊，
朝露，对，
是吗？好听的调，研究一下。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神。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筋力干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捏什么捏
揪吧，应该是
揪。对，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啊，大家可以看出来这首诗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对不对？先把难解的解一解，什么叫做调用朝露啊？这个朝露是什么？这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呢？有没有任何的解释？谁知道？艾文那个AI 怎么讲的？什么叫做调用朝露？
真的有人研究过了？
这当然有人研究过了，要不然他怎么翻出这个字来？
调用朝露，
为什么说是朝露？
这不话说了跟白说一样吗？他说此调是一首为人熟悉的古调，
讲了也不告诉你他为什么有这种解释， 对吧？你就无从下手，读了等于没读。
有人猜测可能是清晨的帮助，
望文生义生出来。
他说有一个曲牌叫雅以列沙哈曲牌，
那个也是
为朝露，
他就是把声音翻一翻，对吧？ 所以讲了半天都没有任何的啊信心上的发明或者是怎么样，那个付钱的 AI 有没有比较有学问一点？
嗯，付钱 AI 说朝露在圣经的诗篇中有特定的含义。
没有什么含义？
什么也用在42篇开头，像鹿渴望溪水一样。
哎呦，这鹿渴望溪水是什么？42篇的开头。
如鹿切慕溪水。
不，他这个只是因为两个都讲到鹿而已，这胡扯的，不是
的。对，这对啊。哎，但是朝露从中文翻就是清晨的露。
清晨的露干什么？
他不是在诉苦吗？
清晨的露诉苦吗？
调用朝露，大卫出现在圣经诗篇第22篇的标题中，这是大卫的诗篇。开头部分常译作调用朝露，原文是按朝露调用，表明这是大卫按照朝露的调子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以朝露为主题，可能指的是一种旋律或曲调，表示这首诗是按照这种曲调唱的。这篇诗篇是大卫在极度痛苦和绝望中写下的，开始部分充满了对神的呼求和困惑，但最终转向对神的信任和赞美。
啊，你这个 AI 是哪个教会聚会的？有点
AI
这个朝露的确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啊。大概的意思呢是早晨是不错。还有这个鹿呢，它其实不是鹿，它是讲到后腿，早晨的后腿。但早晨的后腿是有点啊太不诗情画意的。有人说这是个乐器。的确有人说是乐器，有人说是一个曲牌是不错。但是大致上来讲呢，他们在猜什么叫做早晨的后腿，那不是讲到鹿渴慕溪水啊。那是一个鹿啊，在早上的时候被猎人追啊，要用箭伤他的脚跟的意思，伤他的后腿的意思，
就是一只受伤的鹿，
一只受伤的鹿，对，被追的，被追赶的
啊，对，而且被
对、
啊，
这个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东西，跟我们讲的朝露是几乎是两回事，
就很危险。
对，但连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定解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一般呢觉得这是比较有道理的。那这个头一句为什么重要呢？
不是主耶稣的呼求吗？
那主耶稣的呼求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呼求呢？
就是灵魂创业。
因为很多人他读这个福音书，然后读到这他们一定要问了，这主耶稣神都不理他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要喊这样一句话呢？喊这句话。
人家问题是主耶稣为什么喊，还是大卫为什么喊？
主耶稣。
哦，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对天父喊我的神，我的神，什么？
对对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喊？
你
怎么解释？是一个比较完全的解释。
这是十架七言，第几言来着？就是他被那个罪。现在那个罪，我们的罪都在。
你小心讲这些话，你要小心讲，你要讲的准确一点啊。讲的是他被罪怎么样？
压伤。那个时候就罪都在他身上嘛，那个情景下。
就照着普通的传道人家说的那个节嘛，就是
怎么说
担当了我们的罪嘛，神就转眼不看他，他就找不到了嘛，所以他就我的神为什么离弃？
对啊，都差不多吧，因为父神暂时离开他了嘛，然后那种离开是很痛苦的。
是不是让大家来读诗篇22篇、啊、
对的，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刚才讲那个原因是背后的啊，可以说是神学，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讲的，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的罪孽受罚嘛，神掩面不看他，所以要做神离弃我。但是他这个为什么离弃我，你单是往这样套的话，那就会说那主耶稣不明白这事儿吗？这你就麻烦了，对吧？他这个话很奇怪，我的神，主耶稣不这样称呼神的，他只有在这个时候把他叫做什么？我的神，他不是说我的父，为什么不说我的父呢？
因为他因为罪的缘故。
什么叫做因为罪的缘
故？就是罪把他和那个父的关系给。
你刚才说这个十架七言，十架七言里面他对 Father God 有几种称呼？或者说
他在十架七言上他一共换了几种身份，在讲这几句话，他一共显出了多少弥赛亚的身份，每一个身份又是怎么样显出来的。
对，他说了父啊，他说了我的神，然后那个跟那个强盗说的是另一个身份，然后又说了一次父啊，他父啊说了，
说了两次
啊，两次，然后母亲看你的儿子，他的身份又不一样
啊，他那个身份是什么身份？
这个是，哎，他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份了呀？
什么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自己的身份，你怎么讲了？
这是托付性的嘛，所以是什么身份？
托付性的，他是站在什么立场来托付？
父，母亲看你的儿子。这是身份是在那，他要托付门徒，门徒跟
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兄长，对不对？从那一天啊，约翰就把他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面。从那一天啊，玛利亚也是约翰的母亲。那如果约翰也是玛利亚的儿子，他就和约翰成了什么兄弟了嘛？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长兄，这是他站在长兄的身份来吩咐那件事情，讲两次父啊，那为什么呢？
神子的身份
是儿子的身份，那为什么要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不说神啊赦免他们，为什么？
关系又回来了。
他不是回来不回来，他是有好多的身份的。
父啊赦免他，
他好多的 ID 啊在十字架上给你显出来，他为什么？
对啊，他就不停的在切换父啊，父有这个权柄赦免他们呀，
儿子可以求父，我爸是李刚，他是站在这个立场来向父求赦免。赦免谁？
那些
他们是谁？
嘲笑他，嘲弄他。
待会儿你讲的话，
罗马兵嘛。
假如赦免罗马兵了，我们不是罗马兵呢？
那没信主前的我们，所以你们就是一切，就是
你讲一切，你总要拿出凭据来嘛。
就是罪人，
认识他的人。
路加福音他这句话前面，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刻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时候他完全是以儿子的身份来求，他不能说神啊赦免他们，那是谁在求嘛？对吧？是儿子求，但是他们到底是谁？这路加福音怎么讲的？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一个线索？
两个犯人嘛，
他怎么说？
就先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
钉了耶稣，耶稣说话了没有？
没有，在钉两个犯人的时候。
对，他如果钉了耶稣，耶稣说话，那你就可以说钉他的人。钉了耶稣没说话。
就是两个犯人，
对，两个犯人都盯好了，突然他说话，这表示他赦免的是谁啊？
一个信他的，一个不信他的。
对，他赦免的就是两个犯人，因为这两个犯人代表全世界所有的人。对不对？
就是信和不信的人，
就是与基督同钉的嘛，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是从这两个犯人，你说为什么这个预定论是不对的？他们说救赎是有限的。因为他是两个，你信他不信他，他都赦免。
赦免了。
对，但是那个时候他一定要讲父，他不能说神。那最后他把他的灵魂
交给
父，他已经说什么？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对啊，所以一个前一个后，他说成了，这个成了是谁的话？什么身份的人才能够讲这个话？
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他已经。又回到他的三位一体。
你老是喜欢用这个回到，好像他离开了，对吧？
切换到，
成了是圣经里面谁用的字？
他
神用的
吗？
神用的嘛，
创造天地的。
对呀、到第七日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finished。
所以他就
对，所以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站在一个与神造物主同等的地位。你到最后启示录，他坐宝座的说什么？成了，一切都成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所以传福音是可以用这三个成了来传的，这三个成了就对了，中间那个成了你还可以加上一个成了，就是道成了肉身，你就足够你传全辈的福音了。好了，那还剩一个什么，还剩一个什么身份呢？你看看为什么在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要用我的神，他是站在什么地位，他为什么不说我的父我的父，对吧，他不说我的神啊求你赦免他，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这里他不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唯一的地方可以用小丸子的话，对吧，他像离开了那个身份，
离开了，
这时候他站在什么立场来呼求，
哎，罪人，
对了，对，神的话语是炼净的，炼了七次，这十个讲章就是七句话，
站得很对，
对，句句都是炼净的，一个都不能错了。他在极大的痛苦里面，他脑子是非常清楚的，他完全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
不是说嘛，是神把话，反正他的话都是神教给他说的。
你别的地方可以这么讲，你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你这他跟机器人一样AI 一样，对吧，人家输入什么他就说什么，这就不太对了。因为新十字架担负我们的罪，他完全是自己舍了的。而且当神掩面不看他离弃他的时候，神是真的离弃他。我们世人一切的罪是真的压在他的身上，不错，神已经看不见他了。但是他还在呼求，而且他呼求的时候神不听他。为什么？为什么他被我们的罪完全掩盖压伤了，神只看见罪。但是尤其重要的是立传讲的，他要用这句话提醒周围一切的人，以及所有读到这个福音书里面他在十字架上这样呼求的人，回头去看诗篇二十二篇，因为这是诗篇二十二篇的起头嘛。那你那么一读你就知道了，诗篇二十二篇实际上是什么？对于耶稣钉十字架最清楚的一个形容，一个预言。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惊人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人家问你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喊？所以你这几件事情一定要跟他讲清楚，尤其是要你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一读你就明白了。这是一千年之前事先写好的事情，
嗯，
非常非常的惊人，你没有办法想象，哎，这个事情是怎么做成的，对吧？大卫虽然被人家追啊，他也没有说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数出来，是不是？我的心在我里面融化，他没有的，研究分了他的衣服，你看都没有了。十字架底下人家嘲笑他的话都在这，所以诗篇二十二篇是最重要的弥赛亚诗篇。那你问弟兄姐妹，很多人答不上来的。你说旧约里面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他可以跟你讲，以赛亚书53章。你问他哪一个诗篇，他答不出来的。诗篇二十二篇是最重要的，绝对不可以少的。所以每次主耶稣跟门徒讲，凡指着自己所说的话，摩西的书，先知的话，他一定要加上什么？诗篇，不能少的，太重要。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只能够查到这里了。